欢迎收听雪球出品的投资第一课，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带你迈出财富第一步。
欢迎收听这一期达人故事。今天的雪球达人叫肖志刚，他是雪球的人气用户，前天弘基金投资总监，2017年第14届金牛奖的获得者。同时他还是一个爸爸，一个会设计飞机模型的学生和一个想开书店的男人。这一次我们通过他的随笔一起了解基金经理这个职业背后的故事，一起感受一下一位优秀基金经理的内心世界。记得那是20年前1999年的7月26日，我骑着车到北师大门口办理了股票账户，正式开启了炒股生涯。我和股市结缘最早可能要追溯到高中，当时我看过一个关于炒股的电视剧，感觉很有意思，于是在地摊上买了本关于股票的书看了点。上大学那年，我正好碰到亚洲金融危机，于是我就开始认真琢磨股票了。最终我成为了一名公募基金经理，一位帮助过上百万人打理钱财的人。总之呢，在我看来，基金经理是一个最接近完美的职业，尤其是作为天弘基金的基金经理。回想在天弘的日子，这是我感受最自由、成长最快的六年，也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在投资中，一个人大多数时候都是孤独的，因为投资是由无数个小决策加总组成的，这些思考的过程可能在一个人脑海里翻滚过无数遍，都没有机会表达出来，无论他们是对还是错，你都得自己消化。有人问我，一个基金经理在什么时候觉得最孤独？我想可能就是第一次拿到基金账号密码，登录进去看到钱的那一刻吧。因为那个时候你会清楚地看见有很多很多事情等着自己去做。还记得我做基金经理的第一个晚上，我就在办公室一个人摸索到半夜。现在我是基金组合九物组合的主理人，从基金经理到组合主理人，这里面最大的区别就是事半功倍。管理组合其实是寻找投资能力，而管理基金是得自己锻炼出投资能力。记得我当基金经理的时候，就嫌自己的时间、精力、水平都不够。现在我管理组合了，讲究更依赖所投的基金背后的经理与团队，我自己需要操心的事情就大大减少了。来说说我炒股过程中最惨痛的经历吧。2016年6月中旬的时候，我卖掉了茅台。其实在那一年5月的时候，我还在跟别人解释为什么茅台牛，但是那个时候我因为对汽车股的机会更为确定，管理基金近6年的时间里，那是唯一一次大规模买入汽车股，也就是因为机会太确定了，为了腾挪仓位买够汽车股，于是我把茅台在内的白酒基本卖掉了，后来再没有买回来。从交易上看，买汽车算是一个投机或套利的行为，从研究上呢，这只是发挥了我研究汽车的经验，却没有把这种研究能力跨越到白酒上。人都是知行合一的，这个错误归根结底还是研究上的缺陷和交易上的缺陷导致的。股市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个变体现的是主要矛盾不断变化，所以对待股市需要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不落窠臼，还是尽量不给自己划定框框比较好。就像武侠世界里的无招胜有招，价值投资也是一个框，只不过比其他框好一点，但也有招的，还是比那些真的啥招都不会的强一些。股市对人的精力投入要求很高，对大多数人来说，精力的投入和投资成绩之间还是有比较高的正向关系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精力投入情况来判断，如果没办法确保足够的精力投入，可以考虑委托给基金。如果你自己有足够的业余时间投入到股市中，那么股市还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与实践场所，让你做到活到老学到老。说到这儿，其实书和电影我认为都是影响和启发思考的一种方式。我为你推荐两本书吧。一本书是索罗斯的《超越金融》，其实这是他的一个演讲记录，比较简练地总结了他的思考。第二本书我推荐冯学荣的《日本为什么侵华》。在股市里，正确的盈利模式应该是待其名，需要的是投资者客观、全面、理性地看待问题，要多角度看待世界，尽量避免过多主观猜测和臆想。电影方面呢，我喜欢看《谍影重重》系列，另外要推荐一部《赛德克·巴莱》。回顾炒股20年，我的投资经验也呈现出一种阶段性的进化，这个进化过程让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投资者如何看待市场，就决定了投资者会采取什么手段从市场中赚钱。 我曾经用一段流传很广的日本战国时代的故事来说明我的经验进化史。故事里的三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对于同一个问题给出了三个不同的答案，这三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也代表了 A 股的三种盈利模式，同时这也是 A 股发展历程的缩影。这个问题就是杜鹃不鸣当如何，回答的人有三位，分别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第一位是织田信长，他说杜鹃不鸣令其鸣，这就是股市中典型的操纵股价了。拿现在还留在 K 线图上的活历史金宇车城来举例吧。2002年市场进入熊市，金宇车城的操纵者不断吸纳，几乎买光了流通筹码，导致2005年频繁出现全天成交一手的情形。最极端的是2003年的9月29日，那天出现了全天零成交量， K 线图少了一天，听说是因为那一天忘了操作了。第二位回答的人是丰臣秀吉，他说杜鹃不鸣又其鸣，这就是股市的忽悠模式了。通过公告、研究报告、股评、画 K 线图引导市场价格，让价格形成趋势。有些上市公司也会通过这种形式自己不亲自下场，通过发布利好来引诱别人买入。刚刚说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回答分别是让杜鹃鸣叫和引诱杜鹃鸣叫，而第三位答题人德川家康，他回答说杜鹃不鸣待其鸣。其实这种态度就是站在独立的角度冷静观察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发现可以做多或者做空的机会，找点钱来进行套利，这应该是长久的二级市场投资模式。套利的过程是投资，找钱的过程是金融。总的来看，从命令到引诱再到等待，三种境界三种命运，恰恰说明了历史选择的正确性。如果说现在的我跟20年前入市的时候有什么变化，那可能就是我现在对股市的认识更理性更实际了，也可以说更平常心吧，不再感到那么好奇和新鲜。有人问说未来我会看好哪些投资机会呢？长期来说应该是好公司冒出的机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公司都会有不错的投资机会。天时就是好的行业，这个情况的代表是真正具备研发能力的科技公司，常见于那些在竞争格局上占据了易守难攻位置的龙头企业，消费类公司比较多的是这种。如果再加上有好的机制、好的管理层，也就是所谓的人和，这些公司都会不错的。总之，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相互独立，最好是同时占据。还有朋友问我说恋爱和炒股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这两者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吧。投资是基于未来的，需要解释过去才能预测未来，预测错了还需要应对，所以投资需要三套系统，分别是解释系统、预测系统、交易系统。找对象也类似的，需要预测不同人的未来，就要解释不同人的过去。如果预测错了，如何应对与交易呢？简单类比的话，基本面研究就类似研究外在美，估值就是研究一个人的内在美，交易则是解决了怎么追的问题。每一个环节都是挑战大家的认知，也挑战人性的。关于选择这件事儿，人生的轨迹就像一棵大树，从树桩开始不断分叉抽芽，越分越细，直到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树叶，最后落叶归根。在这个分叉的道路上，少有走回头路的，每过一次十字路口选择就少一些，最后可不就没得选了。基金经理的一天是怎么过的？这是我在天弘基金参加校园招聘的时候